今天我们中国人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人这样说，有太阳的地方你就看到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可是有月亮的地方你也会看到都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我们今天中国人在世界每个角落，为了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遭遇。很多人带着很大的期望离乡背井，即使不一定到国外，离开自己的农村到都市打工都是一样。然后很可能他们所遭遇的、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是一个不是他们所想象、所期望的那样一个美好的东西。今天的诗篇是一个我们叫做哀歌，是一种哀伤的这个诗歌。那当然这首诗歌的背景跟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未必是一样的，不过诗篇的特征就是在于，当一个诗人在很古老的过去某一个时代写下一首诗歌，那个心情好像到了今天两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你会找到一个认同感。那这个诗歌的诗题是写可拉的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而且我们刚读了42跟43篇啊，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几乎没有例外的一致同意，42篇跟43篇原来是同一篇，不是分开两首，是合在一起的。但是无论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本，或者我们手上所有的希伯来文的诗篇，这是分开这两首的。但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两首本来是在一起的，因为从内容、从各方面来看，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是连在一块的。而且事实上，它这个分成42篇分成两段，第43篇是第三段，整个三段的当中呢有一个连续性。而且诗篇42篇43篇有一个特征是，不是所有的诗篇有这种特征，但是有一些诗篇有这种特征。这篇诗歌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好像我们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你都记得每一首诗歌常常前面有分好几节，最后有一个所谓的副歌，副歌就是重复的，每一节唱到最后有个副歌，然后第二节有歌词又回到副歌。诗篇42篇43篇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的。那么它的所谓的副歌，所谓重复的呢，就是在42篇的第5节、第11节跟43篇第5节，那个是完全一样，在希伯来原文几乎完全一样的。那么前面就有第一节、有第二节、第三节，所以这是个42篇43篇。如果你要编成现代的诗歌，配上一个调子的话呢，你几乎歌词不必改，你就是配个调子，就是有3节，然后有一个副歌。所以因此最后那一段就是42篇第5节、第11节跟43篇第5节，3次内容。除了一两个字的几个字母的变化以外，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圣经学者认为42、43篇根本是应该是同一篇。作者叫做可拉的后裔。这个可拉的后裔呢，其实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没有土地，因此没有自己的田产家业。他们当中一部分的叫做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是在圣殿中侍奉的。可拉是属于利未支派当中歌侠，歌侠是利未的几个儿子当中的一个歌侠的这个子孙。事实上在这个歌侠的子孙，因为利未支派不是只有歌侠子孙，歌侠子孙是其中一个，这歌侠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做可拉。那我在可拉再往下的后裔当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先知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就是可拉的后裔。那后来这位撒母耳的孙子叫做西曼，这位西曼就成为大卫时代3个诗班的班长之一。当时大卫时代的诗班的班长有3位，一个是西曼，一个是亚萨，一个是以探。在诗篇中就有以撒的诗歌好几首，以探有一首。那可拉的后裔通常就是指的西曼的后裔，其实就是撒母耳的后裔，只是他们通常不说是西曼的后裔，他也不写说是撒母耳的后裔，他写可拉的后裔。当然可能在这一系列的 在圣殿中负责圣乐的这些人当中，有非常多是属于撒母耳的系列，但是也许有一些是可拉的后裔，未必是撒母耳直系的子孙。但是你可以根据学者的说法，跟我们圣经上的家谱来看的话呢，大部分所谓可拉的后裔在圣殿中负责圣乐的，都是跟撒母耳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的，就是撒母耳这个孙子西门。那因此可拉的后裔，首先他在圣殿中是侍奉，尤其是负责音乐侍奉的，因此他们做的一些诗歌是在圣殿中，在敬拜带领敬拜的时候，他们做诗歌也唱这些诗歌，你就知道他的身份是在做这个。所以在诗篇中有11篇诗篇，诗题都写这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有11篇，都集中在所谓诗篇的第二卷跟第三卷，42篇是第二卷的第一首，还有在下面一卷叫第三卷。那这些可拉后裔的诗歌当中，我大概看了一下，差不多有一半左右，它的背景你看得出来是属于在被掳之地写的。譬如说我们读42、43篇，第44篇你读的话呢，也明显的看见他们现在流落在外邦，离开自己的国家啊，他们被赶出到列邦当中，在44篇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有一些诗歌是属于这种被掳时期写的，也有一些诗歌没有这种明显的历史背景，但很明显的是在信徒在敬拜的时候一种敬拜赞美的诗歌啊，所以没有特别的历史背景啊。那些有可能是被掳时期，但也有可能在大卫的时代，或者是国家还存在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在圣殿中做圣乐侍奉的，所以他们有一些赞美诗歌很明显是在敬拜的时候唱的，这都是可拉后裔所写的。那其中我们今天所读的42篇、43篇呢，关于这个背景学者有不同的想法，不过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这是在被掳时期所写的，原因是他一方面提到他好像已经远离了这个圣地，远离了圣殿，所以他想念他当时在圣殿中敬拜的情形，表示他现在不在这里，他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离开圣殿呢，不知道。但43篇的第一节就提到说，神啊，求你向我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这个不虔诚的国通常就指不认识神的外邦的国家，那他现在在那里受到敌人的欺压，所以因此他是流落在外邦，在外国。那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主要的时期就是当犹大国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这个是最可能的，因为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所有的利未人包括这些可拉的后裔，即使他本来分配是住在北国11个支派里的，通通南归，都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到了南北国分裂之后，所有的利未人都集中在犹大国，没有一个留在北国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亡的时候，其实利未人并不在以色列国，都在犹大国。所以什么时候被掳？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被掳了。所以这些背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有可能，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虽然有很高的可能性，可拉的后裔是在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写下这些诗歌。那被称为哀歌，就是一个悲哀，他们是一个流亡者，流亡到海外去了，然后这个流亡不是为了自己想要去的，是被迫被俘虏到外邦去了，因此他想念，不是只是想念自己的家乡，他想念的是圣殿。所以这些日子以来，因为一直在讲诗篇呢，所以我也在想，我们圣经中的诗篇跟世界各国都有一种诗歌，像中国早期有诗经，那印度也有他们的诗篇。但是很有趣的是包括昨天晚上还在听一些我们大学时代听的一些那种老歌，当大部分是英文的歌，大部分的诗歌包括中国的诗经都是风花雪月。你知道什么叫风花雪月？风花雪月的某一部分的意思，你可以讲描绘这个大自然风景，风花雪月嘛，不管是冬天的雪啊，月亮啊，风花雪月通常也代表的是什么情诗。中国的诗篇诗经里面大部分是情诗，要么就介绍风景， 可是诗篇150篇当中没有一首爱情诗，没有一首诗歌讲到这个什么大自然的变化啦，赞叹大自然，纯粹是讲风景的。150篇的诗篇都是提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是这位作者，这位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不管他在欢乐的时候，不管他在悲哀的时候，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所有的诗篇，全部150篇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首爱情歌，很特别，这是圣经中的诗篇最大特别的地方。而一般的民族文化留下来的诗歌，大部分都是爱情诗，因为爱情大概是最能够让人的心情，好像不管是激动也好，或者心情忧闷也好，大概都属于这样的，这是诗篇的特征。而这一篇被称为哀歌，哀歌有个人的哀歌，也有集体的哀歌。个人的哀歌是因为个人的境况有一种哀歌，所以上次提到诗篇38篇的时候，是因为犯罪变成一种忏悔诗形态的哀歌，那是个人的犯罪。这边当他提到被掳的时候，当然是个人的，但是也有一个集体性，因为被掳的不是一个人，是国家灭亡了，所有全国的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他所表达的心情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跟他一样背景的人。所以这首诗歌呢，我刚说过了，分成很明显的三段，42篇有两段，然后43篇是第三段。而且这三段的里面，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它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渐进的，这个渐进就是说心情从最低的低谷慢慢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所以因此如果读完42篇没有加上读第43篇的话呢，心情就掉在不上不下的地方，好像从最低潮起来一点点，看到一点点亮光，好像有点相信白昼耶和华要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我的神。要读到43篇你才会发现到了一个高潮了。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从黑暗的低谷回到一个高峰，他从黑暗中已经到了光明里面去了。所以因此42、43篇必须一起读，你读到第43篇的时候，整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它是有个渐进的，所以每一段的里面从最低潮慢慢升到第42篇的后半段，再到第43篇的时候，就整个是从低谷出来了。所以这个 三段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第一段是他用好几个字形容那种对神的一种渴慕。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其实中文这个字渴慕大概是最好的翻译了，我们平常也用这个渴慕，因为它原文的里面就是一种在干旱之中，你非常的口干的时候，你渴慕水，那个渴，可是这个渴的里面有一个羡慕仰望寻求的意思，所以渴慕这个中文，我想我不知道别的语文怎么样翻译，虽然英文也是用 thirsty 就是干渴，但是平常这个干渴可能也可以代表那种仰慕盼望的意思，不过中文的渴慕我想是非常清楚来表达这个他的心情。那一开头就是神啊，其实在整个诗篇第一卷，就是从第一篇到第41篇里面，对神的称呼有时候提到神，但是更多的是耶和华。所以有些诗篇的学者把诗篇第二卷第一卷叫做耶和华的诗，就是说所有称呼神的话大部分都用耶和华，偶尔会用神，但是都是耶和华神或者耶和华而已。但是诗篇的第二卷从42一直到大概71篇，那一篇的话呢，大部分称呼神都是用 Elohim 这个神这个字，所以他们称为这个神的诗歌。当然我们说过耶和华是指神跟人立约，是一个立约的神，中间的有一点差异，但并不是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但他这边提到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孩子在称呼我的父，或者耶稣最喜欢用的 天父这个字的意思一样。所以这是一种人跟神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包括四十二篇、四十三篇，还有整个诗篇第二卷，大部分神的名字都是用我的神，有的时候加上一些形容词譬如说他这边提到我的神就是永生神，我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我的神是赐我力量的神等等，加上一些形容词。那么有一个地方他是用我的神，我的磐石啊，我的磐石。所以基本上这首诗歌里面，他跟神的这种称呼里面表达出他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用切慕、渴慕、可想，他用鹿。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动物很多，那么有一些动物像鹿是常常出现，但是在诗篇里面，在整个旧约当中，用鹿这个动物的机会很少，比较最常出现的是驴。那驴常常就代表背逆顽梗，这个驴啊，不拿一个辔头什么勒住它，转过来，这个驴就是偏行几路的。驴啊，骡啊，这种常常会提到的啊。那以色列那边其实很少有骆驼的，骆驼是阿拉伯人用的，以色列人不用骆驼的，所以骆驼来的都是敌人来了。所以每次提到骆驼，什么米甸人啊，那种敌人就骑着骆驼来了，以色列人自己不骑骆驼的。以色列后来有骑马，就是因为战争的时候等等。鹿到处都是，可是圣经当中很少用鹿这个动物。那这边用鹿，因为鹿切慕溪水，你知道每种动物都要喝水的，像骆驼，骆驼的特征就是它喝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这个胃的容量特大，又可以反刍，所以它喝了水以后，它可以走整个沙漠几个礼拜不喝水，骆驼没有问题，鹿是不行的。因此它的鹿切慕溪水，就是说鹿可能一两天之内没有水喝的话呢，鹿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这边所形容的就是好像跟神的关系因为有某种的隔离了，那种的隔离让他那种渴慕，好像鹿在切慕溪水，好像我在一段时间没有的话呢，我就不行了，那种感觉。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也就是这位永生神。然后下面的问题就是，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朝见神呢？表示说我现在不能朝见神，我什么时候才有呢？到底还隔多久呢？然后他这边整个的问话都可以表达出他过去跟神的这种的亲密的关系现在有的中断了，而一切的都是过去的。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的时候，我从前，可是现在好像没有了。我追想这些事，这都在过去的记忆中的，而不是现在的经验里面的。然后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你了解到作者现在的情形至少在身体方面跟神是有一个隔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特别渴望跟神恢复这个关系，所以强调的是跟神的关系。他用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其实是强调跟神的关系，而现在这个关系因为种种的缘故有了一个中断，所以他渴望能够再一次恢复跟神的关系。那至于他为什么暂时远离圣地、远离圣殿，他这边并没有详细的说，但是你可以从字里行间你可以慢慢的有点体会。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原因造成他的忧伤。所以他说，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什么样的情况下别人会对你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一种情形就是你碰到了苦难，你周围的人，譬如说特别周围的人知道你是所谓的基督徒，你是相信有神的人，那周围的人可能是无神论的人，那你不相信有神吗？假如说今天我们都遭难了，我也没好日子过，你也没好日子过，可是都没好日子过，那些无神论的人可能就会讥笑这些有神论的人，你不是有上帝吗？结果呢，我们一样落难，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此类，你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情况下，周围的人在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为什么我以眼泪当饮食呢？因为这个作者 他也的确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神的保守，他的确也会变成自己的问题了。是啊，我的神到哪去了？他没有神，那他倒霉活该。我呢？我不是有神吗？可是我的神你到哪去了？所以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下，你就知道心情最低沉的时候，我以眼泪当饮食，然后任何人的安慰都没有办法安慰他，因为我的确不知道我的神到哪里去了。所以43篇第二节也有类似这样的话，我的神，你是赐我力量的神，可是你为什么丢弃我呢？我为什么因为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对，你知道外在的环境，别人的讥笑，有时候会诱发一个基督徒自己信心的动摇的时候，我会有这种哀痛，我会有这种忧伤，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第四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说过，可拉的后裔本来在圣殿中是做诗班的指挥，诗班的音乐的，那他们通常在敬拜的时候，诗班不管是诗班指挥或者诗班里面的队员，他们带着乐器或者唱或者弹，然后带领所有的会众进入圣殿的院子里去敬拜的时候，所以他们是在敬拜当中，他们是领他们进入这个圣殿里面去的。他说，我从前在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呢，我不是被开革了，我现在是被好像流离到外国去了，离开我的圣地，离开我的圣殿。然后呢，所有过去去敬拜神的这些事情都只能成为一个回忆。但是越想就产生两种复杂的心情，越想就越悲伤，可是越想呢，想着想着也有的时候会带来一种希望。所以这个追想这件事情本身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虽然他说我想到这些事心里极其悲伤，但是你回忆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帮助你，好像让你最低沉的心情好像毫无希望的时候，你带来一点点希望，就说现在我好像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是无所不在的。难道神真的就离开我了吗？难道这些事情是一去不复返了吗？未必吧。所以因此在整个诗篇里面，当他每次用追想，还有后面第六节提到我从约旦地黑门岭弥撒山纪念你的时候，其实这个当中就已经带出了一个，从这个追想的里面带出一点点希望。当然我说过，这边所说的这些经历未必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或者我们在座每一位曾经经历过这种被迫流离他乡，然后过去在圣殿中，在教会中你曾经扮演过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是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我们的经历里面只有某一小部分跟这个很类似的时候，你读这样的诗篇你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我只有一次小小的一个经历，我说比这个比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不过是小小的。我大学一年级信主，四年就在读书的时候参加教会，参加学校的基督徒团契。虽然在我所读的大学里面基督徒的比例可能2%-3%，总而言之是极少数，可是因为在团契里，在教会里，你每天出出入入，你接触的朋友周围的人几乎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你从来不觉得基督徒是很孤单的。全校那时候台大大概1-2万人，2万多人吧，不过我们周围的不过就是3-400，3-400里面2-300都是基督徒，所以你觉得基督徒好像到处都是似的。等到我去当兵的时候，当我去当兵，那从台湾那时候我就被分发到外岛，就是台湾外面的金门岛。到了金门下船的时候再抽支签，我们所有的，我是装甲兵的，装甲兵只有几支签派到外岛的外岛，就是小金门，就在我家乡的厦门对面，我就派到小金门。小金门只有2个军官，一个派在海边的，我就是海边的。 所以我是装甲兵军官里面的最前线的最前线。然后到了那里以后，才真正的很深层的感觉到什么叫做孤单，那种属灵上的孤单，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也不能敲锣打鼓，小金门有没有基督徒啊？我相信是有的，但我到哪去找一个基督徒呢？在我的连队里当然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刚好刚刚去的头几个礼拜也有一些事情，很麻烦的事情，是我这种从学校刚刚毕业出来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人所没碰过的这种事情，没时间讲那个故事。总而言之，很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老兵跟小兵之间有矛盾，我这个做军官的应该要秉公行义，怎么秉公行义啊，开玩笑。然后那个头痛的问题也不知道该问谁，然后没有基督徒，所以我好几个礼拜我不能聚会，我不知道哪里聚会啊，除了我自己还有谁啊。哇，那时候才真正感觉到1%、2%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那个连队20个人，对，1%，42路，几乎等于零了。我1/20，哇，在我那个连队5%的基督徒啊，算我一个了。那我那个连呢，全部加起来大概70-80，我是唯一的一个，1%，不多一点点，1%几。那时候会真正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当然我说跟这个很不一样，但那时候像想到这样的诗篇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哇，以前跟基督徒聚会的时候真的是像这样。我以前与弟兄姊妹一起去聚会，一起欢呼，一起唱诗，一起那个，哇，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现在呢变成一只孤鸟，远远的在小金门的海边，那简直是那时候那种你会觉得完全的孤立啊。当然那个时候毕竟情况不同，我没有悲伤到一个什么程度，没有那种悲伤，但是你会觉得哇，完全的孤独，你只能单单的仰望神。就那时候是真正的单单的仰望神，然后还有另外一点点，应该是单单的，不过有一点点还可以，除了仰望神还有仰望师母来封信。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谈恋爱，谈恋爱不到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一个多月就已经去上下部队了，就去了嘛。然后到那种地方呢，后来我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哈，后来才知道一个礼拜才一封信，一次送信，因为那个船一个礼拜来一次，所以你可以等一个整个礼拜啥也没有。所以那时候非常孤单的时候，然后就那你说在那边打电话，那时候哪有这种事，电话要打就是军用电话，军用电话除非是炮击啊，这个军事的事情你怎么会打军用电话回家这种谈情说爱，哪有这种事啊。公共电话哪有公共电话，什么都没有，手机别提了，现在我不知道，可能每一个兵里面好几个手机都不一定。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孤立。那当然后来我差不多每个礼拜传来的时候就会有师母的信，所以那时候在等两个，一个是等神直接跟我通话，再来一个是等师母的信。不过师母那时候每个礼拜至少7封，有时候一个礼拜来10封信都有。反正我们都有编号的。哇，我有几年前去了阿根廷，原来我连上有个小兵专门送信的传令兵，他说几十年后我都还记得，每次一下船他就去领信，然后分发嘛。信一来，绝大部分我一个人的信，别人的一辈子也没有2封信，我是一个礼拜就是一堆，他是印象非常深刻。但那时候你孤单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孤单的时候，那时候才真的觉得叫做孤单。那你可以想象，这一个人不只是孤单，他是流落他乡，他是被迫流离的，他是国破家亡的，他是圣殿被毁了然后被迁移出去，或者即使圣殿还没有被毁他已经离开了，因为在犹太人被掳的过程中好几次，像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国家还没有灭亡，所以圣殿还在。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被掳的时候他是祭司，圣殿也还在，几年之后圣殿毁了。那他是什么时候被掳的不知道，但是在这种的心情 当然是更加的不同。他不是为自己，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月亮，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他可能是为了过好生活，到外面去打工偷渡，然后生活很苦，流泪想家，流泪的原因很多。但这个人不一样的，他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甚至离开他在圣殿中的侍奉，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呢？遥遥无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心极其悲伤。那第五节就是所谓诗歌里面的像副歌一样一再的重复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其实他好像在对自己说话， 他说话的对象这边不是说我的神啊我为什么忧闷，而是对他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好像是自说自话。其实这个自说自话啊，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这个自说自话往往是一种自我的省察。他其实是在问自己，是的， 我有这样一个遭遇，我是非常的孤单，我好像一无所有了，连神在哪里我好像都看不见了。但是我的心啊，我还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忧闷呢？为什么我烦躁呢？如果神是神的话，真的我就毫无指望了吗？真的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烦躁，我为什么忧闷，还是我的神，我对他的认识我搞错了？所以他这个自问自答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省察。他最后说，我应当的是仰望神，我不应该的是忧闷，我不应该是烦躁，我应当仰望神。这个仰望这个字哈，上次在谈诗篇三十八篇的时候有提到过，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好几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有些地方翻译成仰望，有的地方翻译成等候。那这边翻译成仰望呢，我发现大部分的中英文的圣经都偏向于仰望或者是盼望 hope， 但是诗篇三十八篇那边大部分的圣经翻译成等候。那以赛亚书四十章最有名的圣经，所以呢，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边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等候，那英文圣经有一半翻译成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其实那个希伯来文本身就是两种翻译都对，有的上下文翻译成等候比较好，有的上下文翻译成仰望比较好，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两个放在一起更好，既等候又仰望。这边是我的心为什么忧闷呢？我的心为什么烦躁呢？你应当仰望神，但也等于是你也需要等候神。因为仰望跟等候之间有某种的内在的关联性，好像一体的两面一样。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就是你所谓的仰望他的时候，你有信心你就能等，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等。譬如说你跟某某人约会，你约好几点钟在哪里等他，那如果你对这个人有信心，你也知道这个人呢从来没有失约的，除非有事情他会跟你讲，否则没有的话他不会失约的。今天可能落到一班车了，可能有什么问题，但他会晚到，他一定会到，所以就痴痴的等，傻傻的等，一直等到他来为止。你有信心你就等了，那如果没信心呢，那你就想说，哎，八成我听错了，或者他有事不来了，或者怎么，所以你走了，你跟前脚走他后脚来了，那就是说你没信心所以你就不等了，有信心你就会等。所以等候神跟你相信神是有关系的，你相信所以你可以等候，那你的等候也反映出你内在的信心。那所以你这样说好了，外面别人都看得见是等候，因为你在等人的时候别人都看见了嘛。你有信心没信心人是看不见的，内在的信心外在的叫等候，这是一体的两面。你有内在的信心你就能等，你在外面在等，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有信心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你需要仰望神，你需要等候神。 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个我还要称赞他，这个原文是一个未来时，我将要称赞他，我将来要。因他笑脸帮助我，这句话呢，中文的翻译呢，让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说过哈，第五节、第十一节跟第四十三篇第五节几乎是一样，说一小点的差别。所以你读这三个同样的部分，你就发现这句话“因他笑脸帮助我”这三处翻译的字中文不太一样。十一节怎么说？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不是说用笑脸帮助我，四十三篇是第五节，也是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那那个光荣的中文下面小字又写原文是帮助。的确，没有一本英文圣经翻译成他是我脸上的光荣的，都翻译成什么呢？他是我的帮助。所以第五节说他笑脸帮助我，那个帮助那个字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反而十一节用的光荣跟四十三篇第五节的光荣呢，是那个帮助的意思的另外一种的应用。但是我看过所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本，没有一个不翻译成帮助的，但是几乎很少人翻译成光荣这个字的。他是我脸上的帮助，也是很奇怪。这个脸上的其实是我面前的意思。我面前的，那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当然这个翻译者都要琢磨一下，我面前的帮助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光荣，是不是什么。所以呢，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是中文的新译本，另外一种不是我们和合本的，他是说你是我面前的帮助或者救助。中文新译本是翻译成救助这个字，不但是帮助，而且是拯救的意思，我的在我面前的要来的这个救助。那么 NIV 最流行的这个英文的新国际版呢，就翻译成说他是我的救主，这更简单了。所以不管你怎么翻，你知道大概的意思在讲什么呢？我要等候他，我要仰望他，因为他即将成为我面前的一个帮助者，在我面前的帮助者，也可以说他马上就要来了，来到我的面前了，成为我的帮助者。帮助者跟拯救者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因此我可以等候，我可以有信心去仰望他，就是因为他即将来了，他会在我的面前成为我的帮助者，到那个时候我要称赞他。他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在十一节跟四十三篇第五节的结束是我的神，但是四十二篇第五节却没有提到是我的神，反而是四十二篇的第六节的第一句话，我的神出现在那里啊。所以圣经这个 NIV 就是新国际版的翻译呢，就把第六节的第一句我的神放到第五节的最后。如果放到最后来的话，那么三处就几乎完全一样。最后的结束是他是我的救主，或者说他是我眼前的帮助者，他是我的神，就这样结束的。副歌的结束是他是我的神。所以总而言之，虽然第一节的第一段是一种在低沉当中的一种充满的悲伤，充满的那种渴慕的这种心，但是那个副歌本身就带出一个盼望。虽然我在里面，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在我里面烦躁，但是我应该等候仰望神，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他必然成我面前的救助者，成为我的帮助者，成为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用这个一个盼望的作为那个副歌的结束。然后从第二段开始，第六节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所以他还是在忧闷之中，但是他开始纪念这位神，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这些地方，只有一个米撒山是到现在为止所有圣经学者查不出来这个米撒山是哪一座山的什么地方。约旦河，约旦河就从加利利 海或加利利湖一直到死海中间的这条叫约旦河，但约旦河其实不只是中间这一段，在加利利海的上面就是从黑门山或黑门岭山上的雪水流下来流进加利利海，这条河也叫约旦河，这是约旦河的起源啊。所以因此约旦河约旦地的时候是这条河两边的这个河谷两边的土地，那在所谓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来讲呢，是当在分配土地的时候约旦河两岸都是属于以色列，当然今天的以色列版图不一样，约旦河为界，以东的是属于今天的约旦国，以西的是属于以色列，而且有一块将来要还给巴勒斯坦人，就是约旦河西岸。但是在过去的地图不是这样子的，以色列的约旦河东的部分有两个半支派在河东的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啊，还有另外一个支派，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就是包括这个加利利海东边今天叫戈兰高地的，那边都是原来古代以色列人的土地，所以因此在约旦河的两边都是属于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一部分。所以当他说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就是那个约旦河的起源来纪念这位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到圣地，他这样离开圣地了，他就从他原来的地方去纪念。所以他说我里面在忧闷，但是我要纪念你，这是常常在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经历也是如此，当你觉得孤单软弱，当你觉得跟神离很遥远的时候，你必须有一首诗歌叫做数算神的恩典，你要去纪念回想过去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的带领，神与你同在的光景，因为这种回想这种的纪念可以帮助你从好像完全的孤立和没有指望当中重新提升起来。因为耶和华神从过去到今天到将来都是一样的，过去他有恩典，今天你感受不到恩典的，但是不要忘记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如果你今天感觉到与神隔离，一定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不是神改变了，很可能是我出了问题了，所以我跟他的关系中断。神是从昨天到今天到将来都不会变的，神的恩典过去今天跟将来也不会变，会变的是我不是神。所以这个纪念事实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反省检讨的意思，想想神过去在应许之地他赐给我们约旦地，赐给我们黑门山黑门岭上的雪水，成为这使得迦南美地成为雨水滋润之地等等，这一切我从这里来纪念你的时候，我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所以他下面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破浪红涛漫过我身。你看这边所说的景象跟前面一开头所提到水的那个景象是完全相反的，以前是干旱到一个地步，我可想神我可慕溪水，现在呢水有了，而且多的像什么瀑布深渊甚至是波浪红涛，这下是做大水了。过去是在说没水干渴，现在是哇，也等于说当你纪念神过去的恩典的时候，如果用水来指干渴不干渴的话呢，那过去的几乎像大水一样，甚至波浪红涛漫过我身，这句话的本身有一点点暧昧的意思了，它可以是指审判责罚，愿漫过我身快把我淹死掉，但是也代表说正面的来说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像波浪一样啊。但是整个的事情他从忧闷中纪念这位神，然后就想到这个他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波浪红涛漫过我身的时候，从这里就记到转到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白昼和黑夜当然可以指一般的从白天到晚上日出到日落，但也有的时候白昼和黑夜往往是指的人生中的白昼人生中的黑夜，人生中的白昼就是在光明的时候，在人生顺境的时候我知道神向我施慈爱， 就算是在我人生中的黑夜，就是好像没有指望的时候，我还是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如果以这个来说的话呢，这个诗人现在的光景就是在黑夜中，所以他会忧闷，他远离了神，远离了圣殿，远离了圣地，远离他过去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说就算是在黑夜中，我仍然要歌颂要祷告我的这位神。那当然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在黑夜中我们除了抱怨，我们很少会歌颂会赞美会祷告的。但是这位诗人已经说了，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祷告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当他有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当他说黑夜，即使在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我的神的时候，我意思就是说已经从第一段最低层的生命的光景中已经被提升到另一个阶段，就算是在黑夜中，我仍然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但是即使是如此，你还是可以看出他里面的那种心灵的沉重。因为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你还可以看出来，虽然他心情有一点点的恢复，但是那一个忧伤，那一个沉重的那种心灵仍然在他的里面。别人对他的那种讥笑的话，你的神在哪里呢，仍然成为他的重担。所以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或者如果照新国际版的翻译，就是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要称赞他，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翻译。到了第三段四十三篇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这边我就说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心情，更肯定这位神是他的救主，是能够帮助他，所以他才会向神有这样一个祈求祷告，求神为他伸冤，伸冤，向为我伸冤，向不虔诚的国，就是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这外邦的国，他为他来辩屈，然后救他脱离所谓诡诈不义的人。所以诡诈不义的人其实跟不虔诚的国是一个有点同义词。换句话说，他求神在他的这种的困境中来帮助他。那当然为他辩屈伸冤的时候，也包括前面一再的重复的那句话，就是他的仇敌，就这些所谓不虔诚的国的民一再的讥诮的话，你的神在哪里呢？那这句话是诗人自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话来答辩。你可以说我的神在这里，没有用，神啊，只有你自己可以为我伸冤，你可以自己为我辩屈，因为当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答案。对于一个诗人来讲，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了也没有用，因为我说神在这儿，你这样狡辩，比如说在哪里啊，就打你就打你嘛。但是都神的拯救来的时候呢，这就证明神在这里。所以因此说，求神你来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所以其实可以说四十三篇第二节的前面这句话呢，接在第一节后面呢，可能是更连贯。他相信神会为他辩屈，是因为他是赐力量的神。可是我说了，他心情在起来的过程中仍然还是含着那种的悲伤，有时候有一些的软弱还是会从这当中浮现。我的神，第二节后面，我的神啊，为什么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但是你整个的来看，这三段的里面，除了最后一节第五节跟前面一样重复三次的那一节以外，第一到第四节，第四十三篇第一到第四节，属于忧伤的，属于那种软弱的，我们叫做软弱的经文，只是在第二节的后半，其他都是正面的。神啊，替我伸冤，你是赐我力量的神。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真实引导我， 我就会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到你的殿里，我要用欢呼快乐的声音弹琴歌颂你。这都是正面，唯一的比较是负面的，比较属于好像软弱的心情写的是第二节后半，神那里为何留弃你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那前面两段你来比较的话呢，同样的四五节当中，多少是正面的，多少是属于比较所谓负面的那种心情呢？就很不一样了。你看第一段的话呢，几乎从头到尾，除了第四节我追想过去在圣殿中敬拜的时候心里极其悲伤有一点点的正面以外，其实整个说起来第一段几乎从头到尾正面的唯有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但其实大部分是属于悲伤的。第二段呢，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的这几节来看的话呢，就多了一点点的正面，除了他纪念这位神从约旦地黑门岭弥撒山纪念他以外，第八节本身是一节很清楚的很正面的。好，所以我就说从第一段到第二段到第三段，他那种对神的肯定正面的那种心情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所以我说这个诗歌本身是一种步步高升的那种心情。所以到第三段的时候，他虽然仍然会哀痛，但是他已经把这种哀痛转为一种祈求。所以第一节是求神为他伸冤，第三节是求神引导他，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引导我到哪里，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到你的祭坛。用光和真实，这个真实这个字比较更好的翻译是真理，用你的光和真理引导我到你的圣山，不但到你的山，到你的殿，到你的祭坛。你知道这个圣殿是盖在锡安山上，所以到那个山，可是到那个山山头进入这个殿，以及从殿的门进去到圣所里面的祭坛，那就是一步一步的进入到最核心了。所以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个三个阶段，但是他是真正盼望说他从外邦有一天可以回到他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到了锡安山，到了圣殿，到祭坛去，然后他可以弹琴歌颂神吗？如果他被掳的时候是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已经被火焚烧了，还有圣殿吗？那他在做梦呢还是真的呢？那他这个祈求能实现吗？当然很多可能性，不过当他在说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引导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得到神的祭坛的时候，我相信他想象的，他所切望的并不是那个地理上的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祭坛，他真正渴慕的，他真正渴慕是在心灵当中到一个与神同在的地方，那边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所以他可以来到他最喜乐的神那里，他要弹琴称赞他。所以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到敬拜的时候，他就问到说我们撒玛利亚人说在基利新山敬拜，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耶稣的回答说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就不在他们讲话那个地方的上面，就是基利新山，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我们中文翻译成心灵和诚实一样，那个诚实应该翻译成真理比较好，真正敬拜神的是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这个诗篇的作者说你用你的亮光和真理引导我，我就要到你的面前弹琴称赞你的时候，我觉得跟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这些话本身是有个呼应。真正的敬拜是在心灵中，在真理中来到这位神面前敬拜。所以当诗篇的作者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引导我，然后我就要献上我的赞美的时候，我想他想象的，他渴望的未必是一个地理上的耶路撒冷实质的那个圣殿和实质的祭坛，他更盼望的是在他的心灵中， 无论他在巴比伦的河边，无论他在哪里，他在天涯，他在海角，他都可以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献上从心里发出的赞美。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当他最后又唱到副歌的时候，你整个读起来就感觉到好像不再是一种负面消极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要忧闷？你为什么烦躁呢？我不应该忧闷的，我不应该烦躁，我应该等候神，我应该仰望神，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所以我要称赞他。整个是这样的一种结尾。所以这首诗歌这两首42、43篇这首诗歌，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即便我们的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未必到像这个作者那么样悲惨的一个地步，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基本上常常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了，甚至隔离了，甚至被切断了。我们应该有个渴慕的心，渴慕回到神的面前，如鹿切慕溪水，然后神就慢慢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与神的关系恢复了。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祈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使得我们心里也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渴慕，我们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好像鹿渴慕来到一个安静的水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烦躁，我们心里面忧闷，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等候，学习仰望。当我们等候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要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转向你的缘故，看见你的亮光，也看见你的真理，我们的心里就能够再一次发出赞美。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